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曹老师，欢迎来到跟着曹老师听历史。历史不是枯燥乏味的贝多芬，请你跟我一起听故事，穿越古今。今天要讲的是历史上的文化交流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，这首歌谣唱出了草原风光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样貌。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，他们逐水草而居，行动敏捷，精于骑射，以战斗换取生存空间。例如在北亚草原称霸的匈奴部族，始终威胁着中原大地，对于中原王朝的秦始皇和汉朝历任皇帝来说，他们眼中的天下观不只是维持帝国的内部秩序，还必须得到这些塞外部族的效忠和臣服，所以双边的互动模式也会随着彼此势力的消长而机动性调整。例如匈奴曾经被秦国的长城挡在塞外，却趁着秦末天下大乱开始大肆骚扰边境。汉朝初建时政局不稳，只能采取和亲政策，把宗室女子远嫁到匈奴，或是赏赐物资花钱消灾。直到汉武帝即位，改采主动出击，多次派遣军队给匈奴迎头痛击。卫青和霍去病这生旧二人都立下了显赫战功。在此同时，汉武帝也派探险家张骞前往西域，以外交手段联络各国抵制匈奴。张骞历尽艰难的两次出使，增进汉朝对西域的了解，对于疏通中西交通、促进经贸和文化交流极具贡献。中国的丝绸、西船、西域的葡萄、胡瓜等等特产来到中土，所以这条由长安通往大秦，也就是罗马帝国的丝路，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交通贸易路线。因此随着骆驼商队的往来穿梭，被称为胡人的草原民族陆续迁居到内地，生活上和汉人杂处。虽然朝廷把他们视为藩邦或者是蛮夷，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人才，可惜之后的皇帝无法维持大汉天威，匈奴的气焰再度高涨。汉元帝走回了消极的和亲政策，把王昭君嫁给匈奴首领，换取双边和平。昭君出塞凄美动人的场景也成为文学作品的灵感来源。到了东汉时期的对外经略，除了班超父子威震西域巩固边境之后，西域诸国陆续叛离。至于魏晋南北朝这个大分裂的时代，虽然五胡乱华的波乱纷纷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却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民族大融会。例如胡人接受汉人习俗，汉人沾染胡人风气，正是因为彼此的包容，让不同的文化走向趋同，凝聚出新的力量，才有隋唐帝国盛世的出现。隋唐政权将天下形势复归统一，由于这两朝的皇室多具有胡人血统，因此对外族采取较为平等的态度，文化也兼具有兼容并蓄的特质。汉人在饮食、衣着和歌舞方面很自然地融入了胡风特色，而且男女两性的地位近乎平等，妇女受到的约束较少，社交生活开放，市面上充斥着胡风乐曲，窄衣长靴的装扮也受到欢迎。 但是啊，由于胡人安禄山造反，大唐由盛转衰，所以自从安史之乱以后，大家对于胡人颇为忌惮，华夏一家的融洽不再出现。由于盛唐时期的长安是个国际大都市，当时的日本、新罗、吐蕃和大食都与唐朝往来密切，除了互通婚姻，各国也派人来长安学习典章制度、农耕和工艺技术、学术文化等等。期间有文成公主和亲吐蕃，把自己后半生40年的岁月贡献给了吐蕃，提升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平。而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更是大量移植大唐文化。此外，造纸术经由大食传入了欧洲，对西方文明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，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